天父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，愿你的名被尊崇，愿你的国能够降临在这片大地当中，使我们能够照着神的心意继续来扩展你的国度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一心意就是要来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使人们得到福音的好处。主，让你的教会丰富教会都一心一意，从第一天到耶稣再来，我们都要兴旺福音。主，你继续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查经的或是听录音的每个人都蒙益处，也求你引导我们，求你圣灵来带领我们，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早上来到何西阿书第六章。何西阿呢就是拯救的意思，第七章，抱歉，第七章了。好，我们看到何西阿就是拯救的意思。好，第七章讲到一个很重要是什么呢？就是讲到神对整个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心里面的爱。你看到这边讲到什么，我把它定为主题叫做眼中无神啊，目中无人，眼中无神，目中无人。那在我们前天我看到无法无天嘛，这是整个以色列里面情况，他们主要呢就是没有上帝，那把上帝遗忘了，再来呢就是没有上帝的律法，叫无法无天哦。那这边今天看到第七讲到什么，他们眼中无神，那个神不是精神就是上帝的意思，没有神呐、目中无人哈，把它定为标题。好，你看到今天呢从第一节一直到十六节呢，我把它分为主要的有三段落哈。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七节，第一节到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，预备，请来。
我想医治以色列的时候，
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。
他们行事虚谎，内有贼人入室偷窃，外有强盗成群骚扰。他们心里并不思想，我纪念他们的一切恶。他们所行的，现在缠绕他们，都在我面前。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，说谎使首领喜乐。他们都是行淫的，像火炉被烧烤的烧热，从团面到发面的时候，暂不使火着旺。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，首领因酒的烈性成病，王与谢曼人拉手。首领埋伏的时候，心中热如火炉，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。到了早晨，火气炎炎，众民也热如火炉，烧灭他们的官长，他们的君王都扑倒而死，他们中间无一人求告我。
好，这边就好了。第一节到第七节，你看到第一节就出来，第一句话就感受到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他说：“我想医治以色列。”看到这字吗？第一节就出来，神的爱是要医治。神会打，神会管教，会修理，但不是目标。神打了，最重要的要大家能够悔改，以色列能够悔改。神说他想医治以色列百姓，医治整个跟他立约的这个盟约的心腹一样，他跟他立约。好，但是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以法莲的罪孽和撒玛利亚的罪恶就显露出来。等于说神要靠近他们，想医治他们。但是在这个生病的以法莲跟撒玛利亚的当中呢，就发现这样的病当中呢，还有显现出罪孽跟罪恶出来。以法莲我们知道是北国嘛，那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，不要忘记撒玛利亚是北国的首都。他们呢有罪孽，有罪恶，神经出手了，然后伤害了有急难的，也受到很多的管教了，但是没有悔改，还有很多的这些显而未见的罪恶，隐藏未现的罪孽在这个国家当中。他说什么呢？他说他们行事虚晃，内有贼人入室偷窃，外有强盗成群骚扰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说他们有行事虚晃，然后内有贼人入室。好，做什么工作呢？偷窃。外面呢有强盗成群骚扰。我们看到第六章讲到祭司，他们本来是应该教导神的话，然后呢要回复神的话，然后要献祭的，但是祭司这成群呢，在人家在献祭的路上呢，在伯特的路上呢，伯特利的路上就成群结伙去当强盗了，抢这些献祭人的东西啊！你看到祭司已经都完全变质，好，整个国家里面呢，首领呢好像是上梁不正，下梁就歪，整个国家呢就偏离了正路。你看到这个就指出来的， 显那个显露这个字哈啊，直接讲说是看见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，我常常提醒大家，我们的神哈是鉴察人心的神，没有什么事情他不能知道的，他参透万事。你以为唱得很好呢？你以为我的表面的悔改神不晓得吗？肤浅的悔改神都知道。不要忘记显露的字，代表我们的神呢，启示录告诉我们，他眼睛有多少眼睛呢？七个眼睛，七个灵，神是七个眼睛七个灵的。你读过启示录就知道，神呢看透一切的。所以不要在神面前呢、啊、用肤浅的方式或是敷衍的方式悔改，是嘴巴口头啊讲讲而已，第三天就继续做自己了，两天呢好像神会啊听听我们，第三天又啊好像回到原点了。神告诉我们说，一切的罪恶罪孽都会显露出来，里面的邪恶虚谎或是这些强盗或是贼人的事情呢，这些神都看得到，不要忘记这件事情。好，第二节说，他们心里并不思想，我纪念他们一切的什么恶，把它纪念化起来。不要忘记哦，神不仅有七言七灵，神有超级超级超级的什么呢？记忆体，不要忘记这个，他 memory 很强，你过去犯过什么错，什么都记录在他的记忆体里面。不要说啊，神太老了会忘记了，不会忘记的。我他们心里说，并不是想我纪念他们一切的邪恶，他们所行现在的缠啊，在缠绕他们，都在我面前。很简单呐、啊，种什么就会什么收什么嘛，你就被缠绕住了。所以北国啦，今天第七章针对北国以色列，还有他的首都撒玛利亚，到处还是虚谎，到处还是邪恶，有罪孽在当中，并不真实的悔改。你看到第六章神已经出手了，还是这样的情况。哦、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人要悔改真的很不容易，北国就是如此，继续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。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你发现到，神他会看见一切，神知道一切。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叫做全知全能的神，他无所不知，他无所不能，所以他从远处就知道我们心思意念。你根本不要介绍你是谁，名片是什么，不用的，神是全知全能的神。好，接下来看到他们到底有什么邪恶，到底在暗室里面偷窃什么，然后呢成群结伙在干什么坏事。第三节一直到第七节我们就看到这些了。好，第三节背起来，他们行恶使君王欢喜，说谎使首领喜乐。好，你看这些百姓呢，他们作恶，然后呢好像讨他们君王欢喜，说谎呢要使他们首领是他们王子皇家的人都喜乐。其实呢你知道吗，开始有一些串谋在当中，什么呢，就是他们盼望能够啊这个什么啊叛变。你看到这边就开始有一些历史的背景了，他们行恶就是要夺权呐、啊，要行使叛变的事件呐、啊。这个呢你看到整个圣经里面的历史就知道，其实有没有叛变，有，从耶罗波安之后呢，好，后面呢大概二十年间呢有四次的叛变，他们的王都被百姓刺死，就是在讲这东西叛变了。整个呢看起来国家非常的好啊，这个丰富，然后啊这个啊太平，但是确实在里面呢很多很多人呢开始行恶，他们行恶就是要做啊夺权叛变的事件。短短二十年啊，四位君王呢被刺死啊，是这样的情况。好，他们也在这个首领面前说谎话，很好听，其实在什么，在搞叛变。好，接下来第四节预备请来，他们都是行淫的，像火炉被烤烧烤的啊烧饼的烧热啊，从什么揣面到发面的时候暂不死活早忘。好，他们都是行淫的，你看到整个以色列国都在行淫，行淫什么呢，就在拜偶像的意思，还在拜巴利，整个国都在拜这个偶像。再下来他说什么呢，他们整个国度像火炉，这些邪恶者这些百姓呢像火炉被烤饼的，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呢，烤饼就是烤饼的师傅嘛，哦，他要烤饼呢要把炉怎么样起火，然后饼才可以放上去才能够烤熟。原来呢在这个背后当中有个操控者，操控什么呢，要来叛变，要来整个国家呢要来叛变在当中的。好，像这个烤饼的师傅把炉呢把它先啊这个弄热起来，从揣面到发面的时候 战不死活什么凿望，这个活是指什么呢？政治的叛变，这个活是指政策的叛变，他们要把这样的阴谋呢着火起来。那叛变者呢似乎躲在炉的后面，他在操控那个火，要大要小要温和的火他都操控得好，指这个东西。好，接下来看到他们怎么样来叛变。第五节，来，在我们王宴乐的日子，首领因酒烈性成病，王与谢曼人什么拉手。所以你看到整个以色列国那时候什么样，国泰民安，但是整个百姓都在拜偶像拜巴利，然后最重要的是上梁不正，所有领袖都忘记神背约，所以整个国家呢走向灭亡的道路，邪恶的道路。这些君王呢是指什么呢？就是他们皇宫的生活，这边宴乐把它圈起来，原来整天就什么宴乐咕噜咕噜啦，整天就是在宴乐、哦、整天呢都世俗啦，不会去治理国家，整天就是想宴乐的事，宴乐的生活。好，这个就是王宫的生活，君王的生活。还有首领也是一样，大家成群结队在喝烈酒，喝到生病一样啊。然后呢王跟谢曼的人怎么样拉手，就是教人呢能够啊这样一起在一起来宴乐。你看到吗？这个事情的时候发生出现什么事情呢？第六节，来，首领埋伏的时候心中热如火炉，就如烤饼的整夜睡卧，到了早晨火气炎炎。好，原来你看到吗，他们这些人成群结伙一起来喝酒，然后讨什么君王的快乐，然后首领的快乐，其实他们的背后呢已经在什么呢，要来叛变的阴谋已经在开始了，好像在烤饼的人在后面操控那个火，当火够的时候他们就叛变，就这个意思。好，你看整个国家很糟糕啊，然后呢首领呢整天醉醺醺的，到了什么啊？到了这个酒醉的时候，他们就喊出什么失火了，失火了，代表什么呢？叛变的阴谋就已经开始，时机到了，可以叛变了。所以你看到整个第六节，首领埋伏，就是另外一批要叛变的怎么样埋伏了，然后呢心中热如火炉，然后整个百姓叛变呢早就预备好了，那个心像火炉一样，然后再控制那火，那就像那个烤饼的，他们早期的要控制火，整个晚上都要看炉火，要加木头，要加炭上去的，那火才能够控制得住。所以其实就讲到什么，他们想夺权夺利，然后官官相护，是整个国家都是如此。所以看到这个到了早晨火气炎炎嘛，就开始喊叛变的。但是不要忘记哦，这些宴乐吼都是一代一代承袭下来的。宴乐是哪个时候？有了历史学家说，当新王登基的时候就开始又有一个什么叛变的阴谋就开始了，因为你报我们这一家的仇，我会报你这一家的仇，是这样子来的。所以看到这世代就一直这样子下来，所以看到玩火的一定会死于火坑啊，这是我们懂得真理啊。好，玩刀的必死到什么刀下嘛，这个就不会改变的。你看整个邪恶在整个以色列国度当中，因为上帝非常难过啊。好，接下来呢第七节，大声来读一遍，请来，众民也热如火炉，烧灭他们的官长，他们君王都扑倒而死，他们中间无人求告我。好，这些叛变的百姓啊，他们跟叛变者，他们的心都是如火炉一样啊，要来叛变，然后他们最后烧死他们的官长，君王呢都扑倒而死，因为君王都在宴乐当中不治理国家。最重要的是这些领袖都没有一个人求告神的，都没有一个爱宴乐世俗主义，只要爱权爱钱爱色，这个就是败坏的很重要的世俗的三个关键。好，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也是如此，在这末世当中更是要走向圣洁的道路，不要走向灭亡的道路。好，接下来从第八节到十三节，那我们来读一排，请来，
以法莲与列邦掺杂， 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，
外邦
人吞吃他牢里得来的，他却不知道，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。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，虽遭遇这一切，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，也不寻求他。以法莲好像鸽子，愚蠢无知，他们求告埃及，投奔亚述。他们去的时候，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，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，我必按他们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。他们因离弃我必有祸，因违背我必被毁灭。我虽要救赎他们，他们却向我说谎。
好，第八节到十三节是第二段的，第一段叫做内忧。有什么内忧呢？整个国家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大家都走向宴乐世俗主义去了，好争权夺利，官官相护，整个国度就开始坠落下来。然后呢，不仅这样子，第八节你看到吗？神告诉我们说，以法莲以列邦人什么参杂，把参杂画起来是什么呢？他们内忧的时候还不要寻找神，还去怎么样跟外邦人呢连结在一起，跟外国连结在一起，那个叫参杂。就只用现在的话是什么呢？他们的外交政策。好，再来依靠谁？依靠这些帝国，亚述帝国、埃及帝国。亚述是在北方，整个以色列的北方，埃及是在以色列的南方，都是帝国。他们内忧的时候，他们不要悔改，他们继续找这些帝国来成为他们的帮助，好，成为他们的好像是一个依附一样。所以说第八节，以法莲与列邦人什么掺杂了。然后呢，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。好，刚刚讲到炉为了什么煎饼嘛，对不对？烤饼。为什么形容说没有翻过的饼呢？这边大家知道，饼如果在这炉子当中烤的话，没有翻过会怎么样？差会搭嘛，对不对？会一面会什么差会搭，那另外一面上面呢不熟嘛，代表什么呢？他们呢偏向一方，偏向一方，在外交政策呢只是偏向一方，一方面呢靠守，一方面呢不守，代表一味的什么亲这个什么讨外邦欢心，一味的讨外邦人的欢心呢。无论是亚述帝国或者是埃及帝国，他们是一味的讨外邦帝国的欢心，不讨神国的欢心啊。所以说以法莲像什么未翻过来的饼啊，一路上就是这样倾倒，错误的这个外交政策会带来整个国家继续败坏下去。好，怎么败坏呢？有什么样的这样的失去的祝福呢？第九节就讲出来了，预备，请。外邦人吞
劳力得来的，
他却
不知道，
头发
斑白
他也
不觉得。
外邦人就讲那个亚述帝国，还有指那个这个埃及帝国，这些外国人呢吞吃他们劳力什么得来。为什么吞吃他们劳力的？因为他们依附这些国，然后呢要成为他们奴仆一样，每一年都要进贡，要向他们进贡，接下来他们所种的，他们所劳碌的，全部都要交给他们东西，宁愿当奴隶都不要悔改，不要回家找神啊。他们却不知道，然后呢头发斑白也不他们也什么不觉得。等于说给外邦人进贡呢，进贡到最后呢，国家的财力经济都下滑了，竟然不知道啊。你看到吗？这是不是很愚蠢的事情？然后呢圣经形容说头发斑白是什么呢？未老先衰了，头发都斑白了哈，一个头两个大，还不觉得问题在这个地方，大伤元气了，还不晓得问题就在你们跟外邦人掺杂。你们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，你是跟神立盟约的，是有约在身的以法莲以色列的这样的国度，但是你却是跟外邦人掺杂在一起。好，为什么这样子不觉得呢？又不知道呢？我们看到第十节，预备，请。以色列的骄傲圈起来，当面什么见证自己。以色列主要原因出在什么？骄傲。你看国家内部已经很重严重的问题了，哇，一直在叛变，外部呢又被所有的这个所谓的外交错误的埃及啦跟外国人掺杂，整个经济都下滑， 但是主要的他们为什么不知道，原因出在骄傲。骄傲使人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，所以我们要常常要求神帮助我们，千万不要骄傲。骄傲以先必有什么败坏啊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记得要常常谦卑。败坏是因为骄傲而来的，整个国家败下来也败了，失败啊，都是在骄傲当中。千万记得，神赐福给谦卑人，然后阻挡骄傲的人。骄傲就当面见证，就是自己作证自己了。虽遭遇这一切，好啊，他们仍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，也不寻求他，仍不归向，也不寻求。请问，如果你看到这个词句，你感觉如何？我看到这个说，哇，实在是，要说我们早就放弃了，对不对？对你这么好，一直跟你讲，一直给你恩典，但是就是不悔改，仍然不要去找耶和华，不要寻求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服侍主的人，请记得，我们要效法我们的神，不容易。我上次也讲过，如果你要服侍的话，请记得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。嗯，代表什么呢？十字架是代表受苦受伤的一个刑具。如果你要爱罪人，请记得要爱到受伤，爱到痛苦，你就知道十字架的真理了。当父母亲呢，就知道为孩子受苦的真理了。孩子打了骂了你，他还是不听，你还是爱他的，这个就是神对以色列的爱，也是今天我们明白上帝的爱。但是盼望我们大家不要成为以色列一样，这个历史啊，其实就讲到以色列的什么背叛史。你注意看一下，以色列历史很多的背叛，是吗？是一路上背叛，但是神还是守约是之爱，因为他跟他立约盟约是这样子的。所以我们感恩谢谢主，让我们跟主能够立约，但是记得不要仍然应着景象，不寻求他。好，继续呢，神就讲到他们是怎么情况呢？好，十一节预备，请来。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，他们求告埃及，投奔
亚述，
投靠什么埃及？然后呢，这个什么投奔亚述，求告埃及，投奔亚述。好，神在透过了这个何西阿讲出神的心。他说，我在我眼中，我的心里面，以法莲到现在都不悔改。到第十节以前呢，他们好像什么鸽子，刚才是要说什么？没有翻过来的饼嘛。现在形容什么？鸽子，鸽子不是很好吗？但是后面四个字哦，愚蠢无知，那个叫什么意思？叫做笨鸽子嘛，不是吗？愚蠢无知叫笨鸽子。为什么叫笨鸽子呢？因为鸽子哈、哦，你喂它哈、哦，它就会吃啊。它只顾什么前面的食物、觅食。看眼前，只要有的吃就好了。哪个地方哦，看多了挖多扁了，就这个意思了。他去挖谁呀、啊？亚述嘛，埃及嘛，只顾得眼前的利益，那个叫做笨鸽子。在神眼前呢，未翻过来的饼。第二个呢，是愚蠢无知的笨鸽子，只知道眼前，其实背后呢会被剥削光光啊。这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我们人心有时候真的很笨呢、啊，只顾眼前就好了，只顾眼前的就折腰了。他们继续求告埃及，投奔啊这个什么亚述哈、哦。好，这个就是他们的无知的地方。好，大家看到他们去的时候发生什么事？十二节来，他们去的时候，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，我要打下他们如空中的鸟，我必按他们的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。好，整个以法莲呢都去投奔亚述或者求告埃及。他们去的时候发现，还没投奔他们之前，在路中啊，神说我就出手，他说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的什么身上。这代表什么呢？代表神才是真正的捕鸟人，神是真正的那个真猎人。你们还没到之前呢，早就被我铺上网，还没飞过去之前全部被抓，就讲到这个意思。好，所以神才是真正的惩罚者啊。以法莲啊，以法莲啊， 我如此的爱你们，不要走错路，我出手的时候会越来越严厉啊。这是圣经里面一直清楚告诉我们的，说我们知道神有刑杖，神有刑法，都是为了管教跟他立约的妻子。我们要记得神是爱我们的。好，接下来看到他们啊，结果来，因为什么原因？预备第十三节，预备，请。他们因离弃我，必定有祸；因违背我，必被毁灭。我说要救赎他们，他们却向我说谎。为什么要网罗他们？为什么要惩罚他们？这边说，因为他们离弃我，必定有祸；因违背我，必定什么毁灭？这个是对仗句，不要忘记这个。他说离弃我必定什么有祸，然后违背我呢必被。好，这一句你把它记起来啊，这一句把它背起来哦。嘿，离弃我必定有祸，离弃神必定有祸。为什么有祸呢？因为失去神的保护。不要离开神，千万不要离弃神。我们信主之后就跟神立约了，不要离开神。我们离开神，神还是神，但是你呢就灾祸了。 OK， 我们在神里面就有什么保护。再来呢，违背我就是神的约，跟你立下的约，你没有守他的约，没有守他的诫命，神说违背我的必被什么毁灭。说我们走向灭亡的道路，圣经告诉我们第六章，民因无知识而灭亡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要怎么不灭亡呢？要充满神的知识，就是神的话语，就是这本圣经。要认识神的话，你才不会走向灭亡的道路，不会走世俗的道路，走向灭亡的道路。好，说我虽要救赎他们，他们却向我说谎。好，我要什么救赎他们？这你看到哦，第一节说我想医治他们，到了十三节呢，我虽要什么救他们。所以神要医，神也要救。一路上看到何西阿书，神的心都不改变，神要医，神要拯救，这个就是神的心。但是人却继续在神面前有说谎话。说什么谎话呢？我们看到十四节，一起来读来。
预
备，请。他们
并不诚实哀求我，乃在床上呼嚎。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，仍然背逆我。我虽叫……
好，这边好了。他们啊、做什么事？他们被网下来了，他们受刑罚了，他们难过了。但是说他们在神面前没有真心的，不诚心，说没有真心的啊、哀求我，乃在床上呼嚎。这个查了啊、这个历史的背景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这以色列百姓一样在床上呼嚎是什么？在那哭嚎啦，大声叫，是这个是拜巴利的仪式，一边拜一边哭嚎。为什么哭嚎呢？因为拜巴利会自己刺自己了，自己刺自己。我们台湾大概乡下都看过，最近啊、如果有机会你看看 Discovery 有讲到这个，在东南亚很多那些华人的庙啊，哇，那整个出巡的时候，哇，那个什么针啊刺他自己这边啊，拿那个七星剑喷自己啊，全身都流血啊。就讲到这个，在床上呼嚎，大声的呼求，为什么砍自己流血？为了拜巴利啊。所以你在神面前呢，一方面在敬拜耶和华，一方面又在拜这些外邦的神。为什么要这样子苦待自己呢？很简单，为了求五谷新酒，然后聚在一起再哭嚎，就为了这个。为了什么呢？还是为了五斗米折腰了，为了吃的，为了喝的。不要忘记啊，我们刚刚所读的啊，前几天读的经文，只要我们求告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天，天应允地，地就应允五谷新酒和油，然后呢这些就应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。所以源头是什么呢？跟神和好。阿们。一切的问题就是我们离弃神，忘记神，所以有灾祸，走向灭亡的道路。只要回到原点，起初爱你的原点那位神，就是回到爱你的盟约的主那里，这个呢神的祝福就下来。好，他们为求五谷新酒聚集，仍然什么背逆我，把它画起来。哇，这个背逆啊，常常会啊来帮啊来来啊来提醒我们。这边告诉我们一句话哈，我请你大家写下来。 逆境并不可怕，悖逆才可怕。逆境没有什么好怕的，悖逆才是真正可怕。历尽人生都会有遇到的，但是悖逆呢，却带来毁灭哦。千万不要悖逆神，人是有逆境没关系，但是怎么样都要来辨别，我们要依靠神，千万不要妥协，不要去拜这个世俗主义，去拜埃及的神，好，或是这个这个亚述的神，或是外邦人的神。好，第十五节跟十六节备，请。
我虽教导他们，坚固他们的膀臂，他们竟涂抹抗拒我，
他们
归向却不归向至高者，他们如同翻倍的弓，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，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。
好，你看到这边有讲到第一节，讲到神说我要医治。好，刚刚讲到第十三节，神说我要拯救。接下来第十五节呢，我怎么样教导，而且什么坚固，看到是神的心吗？我要教导，英文的一个 training， 我要什么锻炼他们，训练他们，接下来呢我也坚固他们的膀臂。神是这样的神，他坚固，他教导，但是这边说他们却竟然涂抹什么抗拒我，抗拒抵挡神的意思啊，代表一路上看到吗，这一群跟神立约的以色列百姓以法莲呢，撒玛利亚，一路上都是忘恩负义，不是吗？忘恩负义，神爱他们，神拯救他们，神医治他们，神施恩给他们，神训练他们，神坚固他们，但是他们就是背叛，忘恩负义啊！这个是指神的心很难过。好，十六节我们看到结果咯，他们归向却不归向什么至上者，他们悔改却不是向神悔改了，他们归给谁啊？至上者，啊，不是归给至上者，抱歉，他们归给偶像。至上者代表什么呢？用叫 most high 这个字哈，是什么？最高、最大、最稳的那位神啊！不归这个，最高、最大、最安稳那位神，就是万军之耶和华。他们不归向，他们继续投靠。看得见这些偶像木偶。好，结果呢，他们被形容，第三个形容是什么呢？应该说啊，第四个形容了，刚刚讲的是一个饼嘛，未翻过来的什么饼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好，所以讲到这个，再来呢就是什么呢？笨鸽子嘛，看到这吗？有哈、哦、OK， 他们被形容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接下来讲到说什么呢？他们是如同翻倍的弓。好，翻倍的弓是指什么？如果你们看一下弓就知道，弓是为了要射的嘛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武器要射的。翻倍代表什么？弓的那个很重要的那个叫做绳子吧，还是什么？那个绳子呢，已经这个什么弛乏了、疲乏了、松弛了。整个弓本来是要弯下来的，疲乏之后怎么样？那就三三两啊两两啊，那你怎么射？你再怎么射都会怎么样？射不中，就这个意思。在神的眼中呢？以色列百姓叫翻倍的弓，就是松弛的弓的意思，就是无用，无卡抓了，无路用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松弛嘛，就射不中上帝给的靶心，射不中上帝给的靶心。我们在教基要真理，我们常讲这个射不中神给的靶心，那叫什么？叫做罪嘛，不是吗？是不是罪就是什么呀？没有命中目标嘛，原来就是无用了嘛。翻倍的弓，神透过这样的一个 picture 让他们清楚，透过这个啊这样的像哦，这样的好像是意象，让他们看见，在神眼中神很伤心啊。本来是我手中厉害的弓，接下来呢已经无用了，松弛了，射不到神给的靶心。好，他们的首领呢，结果如何？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，所有领袖都是这样的情况，很糟糕。这在埃及地必做人的讥笑，就是羞辱、笑话的意思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整个第七章讲到以色列百姓，他们真的是无法无天呢、啊。最重要的就是眼中无神，目中无人呢、啊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整个国家都是这么糟糕。 所以看到第七章就知道，哇，很严重的这个罪恶充满在这个啊以色列百姓当中，所以神的心非常的难过。透过了何西啊，讲了很严重的事。好，那整个应用来说，有三个提醒大家的这一章应用。第一个，请大家记得，骄傲在败坏以先。上次讲过了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请大家记得这个，骄傲是在败坏以先，神阻挡骄傲的人。骄傲在败坏以前，神阻挡骄傲的人。好，那我要提醒大家，什么人最容易骄傲？什么人最容易骄傲？贫穷人会很容易骄傲吗？还是很富有人比较容易骄傲？富有的，就是觉得自己很厉害的时候，国泰民安的时候，很容易骄傲。我再讲一下哦，请问年轻人比较容易骄傲还是老年人？为什么老年人比较容易骄傲？有吗？有什么东西就容易骄傲？请问比较啊低阶层的容易骄傲还是高阶层的容易骄傲？高阶层的。我再讲回来哦，权力会导致腐败。另外一句话更直接提醒我们，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。权力没有错，但是不要绝对的权力。如果你把一个人推到那个绝对的权力，整个国家绝对腐败。所以我们要记得要逃避这些试探。你看第七章讲到什么？内忧就在搞什么权力斗争嘛，不是吗？这个要小心，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我们要看为小心的事，这个是很大的试探，嗯，很重要提醒大家的。好，第二个呢，请大家怎么应用呢？很记得一件事情，权力会使人腐败，谦卑悔改是唯一的出路。这是讲第二个，权力会使人腐败，谦卑悔改是唯一的道路。权力会使人腐败，谦卑悔改是唯一的道路。OK， 好，第三个，再复习一下，第三个什么呢？我们永远不可忘记，我们有约在身，永远不可忘记，我们有约在身，我们跟神有约。要记得，你跟神有约，我跟神有约，有盟约在，是有约在身的人。阿们。结婚的更是要提醒自己，我有约在身，我要忠贞不二，我要好好维护的婚姻。这是何西阿为什么娶妓女的原因，要让大家知道神的心是如此的。很难过，很难过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来，我们在神面前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。主，我为了第七章感恩。主，帮助我们都知道，这些都是提醒我们现在读经的人。主，这不是历史，是真理。当主我们看了之后，我们就在神面前悔改，就是帮助不要走错路。主啊，继续走世界的道路、世俗的道路，争权夺利。主啊，这些都是外邦人未信主的光景。我们信耶稣了，我们就要尊荣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要顺服你，你才是我们唯一的主宰权。我们要听从你，你就是我们唯一的主，唯一我们的大王，我们要听从你。也感谢你帮助我们透过第七章，我们知道神的心怎么热爱以色列以法莲。你形容他们是未翻过来的饼，好像是一个这个弓，主啊，不能备用的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也强强我们自己。主，求神光照我们，提醒我们，使我们继续在神的手中成为有用的器皿、好用的器皿，甚至耐用的器皿。也帮助我们走向圣洁的道路。我们要谦卑，我们要谦卑地跟随主到底。赞美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阿们。